刚刚提到说，菩萨不入无底涅槃，啊，菩萨不入无底涅槃，所以呢，这个就我们刚刚说，这是因为佛性不断，非无常，也就是一直都是不会让佛法不现前的时候，不实证本寂，不实证，不实证的意思就是不会实证，不会真正的去入无底涅槃。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从你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不管是未来三大阿生祇劫，那么这个可看到的三大阿生祇劫，一世都是有五蕴十八界，在哪一世行菩萨道，哪一世在护持正法，哪一世在甚至已经可以有能力成为初地菩萨，量正法，然后一世这样下去，所以从来都可以找到这个菩萨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不是无常啊，这样讲。还有一般的凡夫，还没有想到要学佛的时候，那么他生死轮回有截止断的时候吗？没有嘛，哈，一直下去，一直下去，那也是非无常啊。等于说，他的一样，他的如来藏，同时呢，一世要帮他成就他的这个一手果报。不管他到哪里，到三恶道或人或天，一直这样子在帮他成就，也一直要帮他出生五蕴十八界，所以一直有佛法现前。所谓佛法现前，就是如来藏出生五蕴十八界，整个法现前，这都是佛法。好，那只是说你到底今天懂了多少你身上的佛法，你懂你身上的五蕴十八界，也是懂佛法。哦，因为佛法不是只有说无为法才叫佛法，佛法含摄的有为法、无为法，绝对不会只落一边的。好，这个观念呢，在里面讲义，刘灿良也都错误，认为说佛法只有无为法。好，那这个等于，如果佛法只有无为法的话，那怎么学呀？啊，有为法这边那个这个习气染污种子智慧怎么来啊？因为这些东西要从有为这边来啊。要从有为这边把这个有漏，然后去修除，转成无漏嘛。啊，这个过程都是要从有为上着手啊。啊，如果说佛法只有无为法，那怎么弄？没办法啦。所以呢，佛法之见对不对，影响到一个人，竟然到程度这么重啊。那错解经文、误导学人的地方，就会变成一大箩筐，数不完。那我们接下来说，佛性非常，非无常。我用这个方式告诉大家，是你就可以了解说，不管你是六道有情、五道无趣一切有情，或者是我们说这个一切不管是修道的菩萨，或者是这个解脱道的，都是有真如佛性，对不对？一定有真如佛性。所以呢，这里讲的真如佛性，就是表示是有这个心体，以及这个心体随时随地都有它的清净法性在运行，真实有，不是想象。那这样的话，只是说到底这个有情有没有能力将来能够实证，而不是因为它是在三恶道，而不是因为它是凡夫就没有真如佛性。所以我们才说，以这样来说，佛性非常非无常，这样的解释你就懂这个道理。那他这边的解释呢，认为说这个如来藏的体性是空性，那五蕴十八界是生灭无常，所以叫做非常非无常。这个是完全是想象的，啊，落在一个想象里面来想象说什么是佛所说的佛性非常非无常。那么我们用两个层面来跟你解释，你就懂了，对不对？一个是众生的成佛之性，一个是真实的真如佛性。这样的两个地方有没有矛盾？没有，对，你走这个道理都懂，没有矛盾，不会矛盾的，因为离体是同一个层面的解释，不离开离体，这个层面解释一定是如理作义的。那么接下来他说，种子起现行后的相善法、有为法、世间法，可如来藏非善非不善。你说他不善，他善；你说他善，他起现行后有不善，懂意思吗？我们从这里来告诉大家，他的过失在哪里？如来藏起现行会不善吗？种子的不善， 不是如来藏起现行啊，因为他就是悟错了，他把种子起现行当作是如来藏的妙有，这个是很离谱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过失。如来藏不管怎样运行，真如佛性都是清净的，那么你的染污习气的染污，那个是染污本身啊，你不能因为说如来藏起现行会有不善，那这样子这个如来藏你还要不要它？它起现行会不善，你要不要它现行？你不要跟我现行好了，你去无余涅槃位好了，你怎么会起现行还有不善呢？所以这样子说啊，说如来藏起现行会有不善啊，这个部分啊，等于它的理体里面，它的理路里面，就是一切的心行，一切的这个起善念，要行善，起恶念造恶业，都是如来藏，这是它的理路。好，你以这个为基础，你持续往下看，你就会说我判断的没有错，因为他就是这样讲。你如果懂他的理路以后，你就看得懂他所写的，你就知道他错在哪里，你就知道我们变下面的变额所写的是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去好奇会一直看下去，对不对？晚上想先看看他的东西是什么，你就会知道哦，没有错，因为我现在讲的他就是这个地方，他把如来藏当作一无所有，是空，犹如虚空啊。然后呢，起现行，总之起现行就是如来藏，这个是他的理路，但是是错的，因为如来藏不是总之起现行啊，如来藏本来就他的佛性不是总之起现行啊，佛性真如佛性不是总之起现行，而是如来藏本来就有他的功能得用啊，总之起现行的这个所谓五蕴十八界的功能，这个是五蕴十八界，五蕴十八界不能说他是如来藏啊。你不能把五蕴十八界起现行说它是如来藏，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五蕴十八界是无常法，对不对？是要借因借缘，因缘所生法嘛，而且终归坏灭。他的理论说，虽然他终归坏灭，可是他还是属于自己如来藏空性嘛，所以没有灭。可是如来藏空性是什么？他说是一无所有，离见闻觉知什么都没有，你找不到他，因为他是空嘛，所以你找不到他。所以表示他有没有开悟？没开悟。哦，你找到你，当你开悟找到如来藏那个心底是真实有的，你不会说他是空没有，然后透过说种子起现行，所以他有。所以他里面的理路认为说种子起现行就是在验证如来藏，那是完全错误的，完全颠倒。我们跟大家讲一个这个道理，就是说。禅师有时候会讲一真一切真，对不对？你如果有时候读过，这是方便说啦，一真一切真的要到佛地才能叫一真一切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的五蕴十八界是由你的如来藏所出生的，可是我请问大家，你的五蕴十八界是有没有真如？有没有啊？你的五蕴十八界如果有真如，五蕴十八界就不会灭啊！你一定说：“哎呀，孙老师，你没懂，你问问题，我们不敢回答了啦。”没关系，你回答、啊，你才会知道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啊，重要说，你一定说有啊，有我的如来藏在，所以有真如啊，不对，现在有真如法性的只有如来藏，你的五蕴十八界没有真如法性。五蕴十八界本身种子起现行本身哦，没有真如法性，为什么它会坏灭？它有人我，还有法我啊，对不对？你现在，我说你现在不是佛地哦，你现在的五蕴十八界现行，它都是有人我法我，都是无常生灭有为的，所以不是真如啊。真如怎么可能是生灭有为？怎么可能缘起性空呢？那你如果说？他本来就是缘起性空啊，那我问你，到佛地的时候，他的五蕴十八界还会坏灭吗？会不会佛地的这个解脱色还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这种因为果报而出生的五蕴这个色身，会不会像我们这种色身一样有生灭无常？会不会？如果会的话，他就不能说他成佛哦。佛有解脱色哦，所以佛的庄严报身。难道你说他会寿量会到哪里结束吗？你不可数他的寿量啊， 他的化身，那是化身啊，你不能说化身跟我们人是一样人寿百岁，说你说他有啊他会坏，不是，那是化身。那还有应身不一样，可是佛的庄严报身解脱色，他不是因为三界有了业而出生的，他是因为就近解脱。所以这个时候佛的五蕴十八界是完全跟如来藏完全真如，叫一真一切真，没有一法不是真如。你不能说你现在的五蕴十八界也是真如法性，不能这样讲，否则的话何必修行，不用修行嘛。那可是你要问啊，为什么呢？我的五蕴十八界会灭，佛的五蕴十八界庄严报身不会灭，就表示你的五蕴十八界没有真如法性。如来藏有他如来藏的真如法性，可是当他在摄持你的五蕴十八界的时候，那是如来藏本身的法性，可是五蕴十八界的法性还是一样生灭无常有为，还是有漏。因为现在你都没有任何功德法让它变成无漏，对不对？你还没有经过修道嘛。如来藏是如来藏，你的五蕴十八界是五蕴十八界，它就是因为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报，是因为你过去是所造是三界有嘛，三界有的五蕴十八界当然就是无常生灭有为缘起性空嘛。可是到成佛的时候，这一段修道的过程是因为能够转移如来藏的真如，转移如来藏的真如来除掉你的这种人我执法我执，以及你对于这个如来藏这个成修菩萨道要成佛所需要破除的这些尘沙惑，等于说所知障的内容是哪些你都断除了，你让这个如来藏的这些功能种功能法性都能完全现行啊，完全显现啊，然后你的这个意根的一些无明的部分啊，烦恼障的部分啊，所知障的部分啊，随习气随眠完全断除，没有一丝的染污跟有漏，完全清净。那个时候五蕴十八界全部是真如，为什么？因为你是转依真如修道所成，你的三大阿僧祇劫从开悟开始，你是转依你如来藏的真如来修除你的这些我见我执习气随眠，除掉以后是以真如来除，一直到成佛的时候全部都清净以后，自然就是一真一切真。那个时候真的叫佛地真如，因为五蕴十八界的现行都有真如法性，不是只有如来藏有真如法性。那我们现在呢，是我们自己的如来藏有真如法性，可是五蕴十八界法它是什么？缘起性空无常生灭有为，这种法不是真如法性啊，它是被出生的而且会坏灭的，对不对？这样子成佛，你可以说你现在的五蕴十八界跟成佛的五蕴十八界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一样哈。所以我们说，他说啊，如来藏现行会有不善呐、啊。现在你的如来藏的法都是它本身都是真如，都是无我的。不管是现在是在人间三恶道，或是天界。他自己的真如法性还是他自己的真如法性，他自己本来的真如人我法我他仍然是这样子，可是那是如来藏的法，你自己这边的意识一根都没有修除你自己本身这些无始劫以来这种错误颠倒的这些我执烦恼以及不知道所知障没有破除以后没有发起的智慧，这个内容你通通不知道，所以你不能说这些不善的法是如来藏，不能这样子。不善的法，这个是你的这个十八界，还有你这些过去世所造的业种、习气、烦恼，你不能说那个种子现行是如来藏啊，这是很大的过失，知道吗？不能说种子会起现行是如来藏起现行，可是如来藏是空性，所以叫真空妙有，这颠倒，完全颠倒。所以呢，开悟不能说是种子起现行。开悟是你一念相应找到如来藏，那个不是种子起现行啊，对不对？你的五蕴十八界种子，比如说是眼识在见色，耳识在闻声，这是种子起现行啊。可它是如来藏吗？ 不是啊，它是你现在的十八戒法一一的，现在十八戒法的功能是由他戒因戒缘出生，可他却不是如来藏，现在不是，因为你还没有修除你这些染污的东西，还没有转移去修它嘛，懂这个道理吗？这一段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知道吗？你没有经历过这一段，你不能说种子起现行就是如来藏的验证。我能够验证这个演示是如来藏的种子起现行，我就是验证到如来藏就是有种子，那开玩笑，那是开玩笑的话哦，那是戏论。后面你回去慢慢看，你就会看到刘灿良都是这么说的，那你就知道，哎呀，他悟错了。你看你们就会很容易知道他悟错了。我今天跟你讲，我为什么先讲这个？我知道你回去会很认真的读，他到底是错在哪里？然后我第二天就可以，仔细听老师解说了。你一看就会知道，理路上都在这里。我今天先把他的前提先解说多一点，我们往后呢，你就会清楚他的落处。我没有污蔑他哦，是真的这样哦，因为他的文字都是呈现是这样出来的哦。因为我已经整理出来，所以我讲的东西不是我去创造哦，哈。好，那现在说，他说啊，这个他起现行后有不善呐、啊，这个部分呢、啊、是完全误解。对，如来藏起现行完全是真如，真的，这个叫他的常。所以如来藏的常是什么？如来藏的真如法性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他不知道如来藏的常是什么，好、哦，如来藏的这个常呢，无始劫以前一直到未来成佛，他这种真如法性都不会改变，他本身，好、哦，我们现在讲的是如来藏哦，你不能说五蕴十八戒，他五蕴十八戒是他出生的嘛，所以我只要能验证到五蕴十八戒是现行，那这样子就验证到如来藏了嘛，啊，这种是魔说，不是佛所说啊。想象所说是相似佛法，可是是会破坏正法，这非常严重，请大家在这里要有个建立正确的一个观念。然后他说名为不二者，所以蕴之与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凡夫见二，二是差别，二不是两个，不要搞错了，二不是两个，是有差别，凡夫看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通通不一样，绝对有差别，二是差别的意思，智者了达其性无二，一旦证悟以后，转依空性如来藏，现观一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皆空性，有没有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这个不二的空性就是佛性。你等一下继续听我解说，你就知道它离谱在哪里。好，因为不二之性啊，不是说通通叫如来藏叫不二啦，他把它说五蕴十八界通通是如来藏所生的啦，啊，通通是空性啊，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他说哦，证悟的人哦，现观一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空性，那相当于都是五蕴十八界都是如来藏咯？不是吧？不是这样吧？所以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中道之理啊、哦？什么是真正中道之理？真正的中道就是指说，但是这个讲这个前提的还要跟大家解说说，一旦他讲说哈，一旦证悟以后转依空性如来藏，现观一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皆是空性，不是这个意思哈。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再来说中道。一旦证悟以后转依空性如来藏是一对，你一旦证悟以后，你发现到你的五蕴十八界都是他出生的，你要证明这一点。你要能力证明说五蕴十八界确实是你的如来藏所生，你要能够证明这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你证明到这一点，你发现到说，哎呀，那真正不灭的就是如来藏嘛，那五蕴十八界都是被他出生的，哦，可是五蕴十八界不是离开如来藏了，而是由如来藏所摄持啊，对不对？由如来藏所摄持，那这种情况之下，证悟的人就知道说，那这个五蕴十八戒是虚妄，不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开悟的人转移如来藏一定断我见，就一定发现到这一点嘛？这个五蕴十八戒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一定要清楚啊！色音是哪一些？受音有哪些受？ 哦，六根出六尘有十八种受，哦，那响应呢？六根出六尘种种的响有哪些？哦，那这个行音呢？六根出六尘种种的思有哪些？事音呢？六根出六尘哪些事？事在做什么？事还有一些相应的心所法是什么法？所以通通你要知道啊，这个里面的法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当你最后你的知见都完全清楚以后，能够从你的啊，我们说嘛，佛法在你身上，对不对哈？五蕴十八界现行也是佛法啊。你能够在你身上现观到这些五蕴十八界，通通是没有，都是虚妄的，没有一法是真实的。那你以为当初以为这里面是有我，现在真理终于知道说，开悟以后终于知道说，那个我是假的，真的我真的是如来藏，所以一定会断我见的，不会为了这个五蕴的我，然后去说哈、哦、造下什么严重的这个恶业。因为现在我们说刘灿良为什么没有办法来承认他是误错，还有跟他学的人啊，被他指说啊，你可以注意讲课的，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我见没有办法断，他没有办法去认说哪一个是真实，我、哦、这个虚妄是假的。那既然是误错了，要求法，那当然来求法，求法以后发现到误错，忏悔就好了嘛。忏悔以后，努力到将来真的悟了，那个为悟缘悟的大妄语业就消了嘛，对不对？你将来如果真的悟，还有说所谓的大妄语吗？到那时候，你未来将来悟了以后，就真的悟了嘛？那过去20年前为悟缘悟那时候说了，可是有忏悔啊，啊，现在也努力求悟啊，所以真正消除了这一生，你能够消除你为悟缘悟的大妄语业，那值不值得？值得啊，否则的话，还是这个大妄语业还是地狱业啊。所以我们说不能随便的，因为在戒经里面，佛一直交代这个。对菩萨特别交代严谨啊，因为就怕菩萨不小心又在地狱里面去半天才出来啊。那这个菩萨培养半天，对不对？那通通如果大家都为悟缘悟，结果通通要到地狱去多久才出来？那佛也不愿意见到这样，所以在菩萨戒里面一直交代，一直来要菩萨要谨慎啊。哦，我列为十众嘛，列为十众里面这重要的戒，要去注意它是什么内容。所以我们说一旦证悟以后呢，转依空性如来藏，是转依你如来藏的真如，不是说认为它是空性一无所有。他这个刘灿良这里面空性如来藏，其实是认为说如来藏是空啊，总之其现行是缘起性空，所以他的理路上的空性还是缘起性空，不是真正懂得什么叫如来藏的空性。如来藏的空性呢，就是它的真如，人无我，法无我，才是真正如来藏的空性。可是这个空性有没有？有。真正如来藏有他自己的法性，呈现出来的是人无我，法无我，不是说想象的，不是说透过种子起现行的。他这里面刘禅两个理路是种子起现行啊，啊，这个是如来藏的妙有，哦。所以我们说差别很大，对不对？差别非常的大。那么他说啊，我们说他说的是错，我们说一旦证悟以后是转移这个如来藏本身的真如，转移他的真如。他的真如是什么？真实如如而于一切法中无我在运行，就有他的真实法性，你才能够领受他的无我嘛，而不是说种子起现行。种子起现行就是这个烦恼，就眼识、耳识、鼻识、神识、舌识、身识，还有这些种种善不善的这些等于说相应的心所法在现行，这个都是属于六识心相应的，怎么可以说这个叫做如来藏？怎么可以说起现行有不善的如来藏会有不善？如来藏它本身的现行都是真如的，你不能说真如是善或不善，因为本来就不是被修过来，怎么可以说它是善或不善？善或不善是你意识心今天说范娜说你要修大圣法要求佛道，嗯，是善根啊。那有人说嗯，我要去这个道法去把他的法拿来要用，这是不善，这是意识层面的嘛。可是如来藏的真如哪有所谓善根不善？他不是修所得， 修所得才有所谓善根不善，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哦，对不对？如来这样的真如从无始劫以来就是这样子，他不是经过修而得，所以没有人可以灭得到他哦。那所以我们说一旦证悟以后，你是转移自己能够现前领受他的这种真如法性，因为他有法真实有嘛，不是想象一个空，然后呢说这个种子起现影是如来藏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如来藏了，去想象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是空性，不知道什么是如来藏真实的真如法性。那我们说你真正的一念相应证到如来藏的时候，是亲证证相应到如来藏的真如法性，不是什么种子起现行这个事了啊、哦。所以呢证悟以后，他说转依空性如来藏，现观一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皆空性，这是想象的。那我们来说真正的中道是什么？中道呢就是等于不生不灭，对不对？不增不减，不来不去嘛，不垢不净，是不是？而且呢最重要的，中道本身的法呢，它是含摄的有为无为，而不是全然落在一边有为，不是全然落在无为，含摄生跟灭，它本身含摄生跟灭，生灭是它所含摄，生灭它含摄，但是它本身有无生，它的法里面呢不生不灭。我们先说一个不生不灭，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没有被任何一法所出生，所以你不能说它有生啊，是因为你不能说它有生，所以我们才说用无生来解释它嘛，对不对？哦，你没有一法可以出生它，我们才用无生来解释它，所以才说不生嘛。那既然这样，没有一法可以灭，才说不灭。可是呢不是这样子就叫中道啦，还要说记得哈，心经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哦。还要说他如果他的这个本来具足的五蕴十八界的这个种子功能，这是他本来具足的借因借缘出生的五蕴十八界，对不对？五蕴十八界他本身却是什么因缘所生，所以是无常苦空无我啊、哦，本无经有，所以终归幻灭。那么这个法呢也是如来藏所含摄，这样子才能说中道。中道是含摄他本来的法，还有被他出生的法也是他所含摄，那么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说这个五蕴十八界可以由如来藏一世一世的无始劫的过去无始劫的未来，我们才说佛性不断嘛，可以不断的一直出生有情的五蕴十八界，这才叫中道嘛，对不对？这样的中道到底大家知道吗？不是中道只有说哎，通通是空性，所以叫说不二，就说但是这个你又知道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来藏本身却不落在那种生灭法里面，对不对？也不落在什么法都没有出生里面，有没有？那他懂这个道理叫不二吗？他能够出生五蕴十八界法，这个五蕴十八界法是他本来具足的，没有一法可以灭掉他这个功能。就算二圣人入于涅槃，也不是把五蕴十八界的功能灭了，是把出生五蕴十八界的后有的那个烦恼灭了，不是灭了五蕴十八界的功能。因为五蕴十八界的功能是由如来藏所含藏，没有任何一法，既然他是没有任何一法可以坏他，所以五蕴十八界的功能本身不能坏，可是借因借缘可以现行这种法，现行出来的法它是有生灭现象的，这种生灭现象可以不断的一次一次的一直相续不断，由如来藏所含摄，所以我们可以方便说这五蕴十八界法因为由于如来藏本来就具足，所以五蕴十八界因为这样也是无生，可是呢它却是可以生灭不断，这个才叫不二啊，对不对？不会中断嘛，也不是长嘛，长的意思是什么？你现在五蕴十八界不会坏才叫长嘛，可是五蕴十八界会坏灭，对不对？会坏灭是因为现在五蕴十八界需要借因借缘才出生，但是却由如来藏它本来的种子功能借因借缘才现行，可是五蕴十八界现行不是如来藏，大家懂这个道理哦？ 但是呢，却又如来藏所摄持，这有差别啊。真正开悟的人才能这样说。你看犹太人这样说，表示他都混在一起啊，他根本搞不清楚差别在哪里啊。他只知道说空性嘛，就是表示是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法嘛，可以一直出生什么法，那就跟外面所说的说缘起性空就是空性，所以还可以一直出生法，那就想象哦。那外面既然说可以说这样子，流传如果是对，那外面也叫对啦。外面如果主张说缘起性空可以出生一切法的话，那外面的法也是对啊。为什么我们说外面所说的缘起性空是这个空性是错的，对不对？你就知道了嘛。所以五蕴十八界现观一切五蕴十八界都是空性，这是错的。能够现观五蕴十八界，它有空相，它体性是空，没有自性，是由如来藏所含藏的种子，借因借缘而现行，这样才对，而不是说现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皆是空性，这是错的。因为五蕴十八界没有真如啊，你怎么可以说五蕴十八界有空性呢？对不对？真如才叫空性嘛，这样懂这个差别吗？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下去讲你才会知道说，你不能说好像我硬要凹如来那个刘禅阳错，你会说他好像对啊，你为什么说他错？因为很多他学的人说，哎，他讲的对啊，可是今天没有来听人就没办法听到这么一个关节点，这是很重要的关节啊。如果这里没有弄清楚，你会觉得他讲对，他讲对啊，他也讲大乘法，他讲第一地法没有错啦。很多人会说啊，因为他我才能够听到大乘法，那这个恩你可以报，你要怎么报恩？你要赶快把他，让他不要再犯过失嘛。因为你现在已经知道他有过失，你因为他的因缘能够听到大乘法，这个恩你要报恩，你要报恩不是继续让他一直错下去，你也不能一直错下去，你要赶快回归真正的法，然后呢让他的这个过失不能一直犯下去，阻止他的业，还有让不要让更多人来犯这个过失，你这叫报恩啊。你知道法对以后你要报恩嘛。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呢，如果不是我们今天跟你这样子解析，你一定说对啊，没有错啊，那都是如来藏生的，不就是都是空性吗？不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只有空相，只有性空，缘起性空，还没有空性啊。要真如才叫空性啊，知道吗？我刚有跟大家解释，就是说要到佛地一切都是真如，才可以说五蕴十八界也是真如，也是空性，因为它现在只有空相，只有缘起性空，可是你不能把这个解释成空性，空性是只有如来藏才有，如来藏出生了你的五蕴十八界是因为它有空性，它出生你的五蕴十八界以后，它不会把你的五蕴十八界指为我，因为它本来就是真如，人无我，法无我，这个是它的空性的道理，所以它才可以一世一世的按照业的内涵出生不同的五蕴十八界嘛。如果它有一个所谓的人无我，法无我，它就会说哦，这一世所出生的天人，这个五蕴十八界不错，把它当作如来藏有一个升起我想，这是我出生的，是我，那他就不会再去出生，将来那个第一果报就不出生了，因为不好，对不对？那这样如来藏有真如吗？就没真如了。那这样的因果还能够说不因果不坏吗？因果就坏了。所以你知道因果能够这个因果律不坏，能够说什么样的果报都能够去呈现，是这个如来藏这个真如人无我法无我本然存在，它可以按照业的内容给你出生种种五蕴十八界，那五蕴十八界呢都是缘起性空，它不会去一丝的念头说哦，这一世所出生的有我没我，完全没有这些念头，这本来就有，这个不用修，这个本来就有了，这个不是修来的，所以才能叫真如啊，才能叫常啊。可是这种人无我法无我要透过菩萨清正了以后去发现，他什么样是他的真如 人我什么法我，你要菩萨去发现，自己去发现以后成为自己的智慧，而不是你去把它创造出来的，知道吗？那这个真如才叫常啊，不会变异。还记不记得《金刚经》导师讲的，这个本寂是什么？真实、清凉、常不变异嘛。它常不变异，是表示它这种真如是不会被改变的。是它哦，不是你的五蕴十八界哦。哦，你的五蕴十八界被它出生了，然后没有真如，你要等到修成佛道，它才能够有真如法性。但是，如来这样的真如法性，能够成就你的五蕴十八界。对不对？你现在只能这一项，逆向你没有嘛？你要修道，好，所以你开悟的人，你可以从这一边看，从这一边看，因为你真正有这个智慧。可是你还没有开悟的时候，你这个道理你要听进去。将来当你哪一天开悟，你就要来思维我说的问题，通了，你就有这个所谓的中道的这个智慧，就有这个般若的智慧。般若就是中道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导师说？般若不能用智慧解释，般若是中道。中道的意思就是这种为什么叫做无声的道理？有没有佛有说嘛？哈，啊，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对不对？这就是无声的道理嘛。所以无声的道理不是一个说，哎呀，他就本来无声而已，不是。
就是这些五蕴十八界法，自己不能出声啊。也不是其他法出生的，也不是这个缘共同出生的，也不是说没有因就能出生的，这叫无声啊，知道吗？还无声的道理很深的。
好，我们接着说无声的道理。无声的道理呢，并不是说啊，你说哎呀，如来藏本来无声嘛，没有一法可以出生它。无声的道理，如果说你要把五蕴十八界都是无声的道理弄懂了，才叫真正有般若智慧。如来藏本来无声，那么你会说，因为他真的没有出生的时候，没有一法可以生他，没有一法可以灭他。那么为什么说五蕴十八界的这个功能也是无声呢？那就是讲到说无声的道理呢，有四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说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五蕴生嘛，这在经典里面有说。还有在龙树菩萨中论里面也有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是五蕴十八界的，它不会自己出生，非自生，非他生，也不是其他的缘可以来出生这五蕴十八界法，不是只有缘就可以出生，非共生，也不是所有的缘聚在一起就可以出生，非五蕴生，也不是说没有这个业缘，没有这些五蕴十八界就可以出十八界，没有这个五蕴十八界的种子，这些所谓的如来藏所含藏这些种子，你就可以出生这个五蕴十八界。你能够懂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这个是无声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五蕴十八界的种子是由如来藏所含藏的，可如来藏不会自己主动要去出生五蕴十八界啊。对不对？五蕴十八界的种子自己也没有能力自己要出生啊。同时呢，其他的缘也不能说啊，我生你的色身，我生你的那个眼识，没办法啊，做不到，对不对？也不能说父母就说好，我今天要来出生什么，当妈妈就自己开始生个婴儿，也不可能啊。这个事情限量中不可得嘛。也不是说把这个缘聚在一起就能出生个什么法。也不是说没有这些因就能出生，真正懂这个道理，就知道是说为什么五蕴十八界归到如来藏以后，说它叫无声，表示如来藏要借因借缘出生这个五蕴十八界，这里面法有这种无声的道理在啊，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五蕴生的道理在，你懂了以后，你才知道这个般若啦。大家知道吗？这样才叫不二啊！不二是什么？不落在常这一边，不落在无常这一边，不落在那个生灭这一边，也不落在说什么都没有法现前这一边，对不对？我刚有说嘛，你无声不是说没有法现前就叫无声啊，真正的般若的，你明明有五蕴十八界现前，你不能说法都不现前叫无声啊，那个这个你懂这个道理才懂。 真正懂般若啦。你不能说有垢有净啊，那本来的法就是这样子，它本然如是啊，它不是由你修而得，可是你不修，它又不能成就最后的这个全部的真如，对不对？你它现在只有这个所谓因地真如，就是只有如来藏、阿赖耶识本身的真如法性啊。你五蕴十八界虽然是它的种子功能，可是你没有修除这些它相应的这些我执、烦恼、习气、随眠，以及所知障不知道的部分，他们就不能成为真如啊。哦，所以这个也是中道啊，知道吗？这也是中道啊。所以中道的道理，你要知道，不是他所说的哦，说哈、哦、啊，如来藏是空性，那五蕴十八界，哎，虽然有生灭，都是空性，所以是不二，通通归于一法，叫如来藏，叫不二。他说不二不是有差别，而是只有一法。这流畅两个意思是这样的，可是这样是不二吗？这样是中道吗？不是，这样是想象的，误解佛法的，对不对？你看我们讲出来，为什么可以讲出来？因为我们实证了以后，一直在导师座下熏习啊，一直导师学习啊，导师的智慧一直在教导你啊，导师的书写出来都是把这个佛的真实道理告诉你啊，你去读经典的时候，你才读懂说原来这个心经讲的是这个啊，般若经讲的是这个。对，般若经为什么要讲600多卷？那就是这种道理真的不是一次就讲了明了，对不对？要一直说一直说。我们也是学了十几年，开悟了十几年啊，跟老师一起学这些道理，慢慢懂的，不是一开悟就懂了、啊、不是一开悟以后，我这些道理我今天所说的不是我一开悟就能说的，我跟着老师一直学，你一直要把导师的东西拿来消化，导师他自己消化过后给了你以后，你还要继续消化，才懂导师消化后以后的那个理是什么。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像刘灿然讲这么简单，他那个是真的是细论、哦、把这个很难的东西用细论来讲，把它认为是这样就是了，那这个会破坏正法，很严重的破坏正法、哦、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的不二，刚刚已经解说了，才是中道的道理，才是真正不二的道理。好、哦，一定是有佛法现前的情况之下来讲中道嘛。这无余涅槃就没有所谓的中道，因为无余涅槃就是在无余涅槃，没有佛法现前呐、啊，就这样子。所以在佛法现前的时候，你才能讲这样叫般若，这样叫不二嘛，是不是？那成佛的时候，就究竟涅槃啦、啊、常乐我净啦、啊、你不能再说不二啊，你不能说它还有生灭啊，成佛的时候就没有生灭啦，完全一切有漏有为法都没有啦，整个种子的变异都没有啦，所以成佛的时候你不能说佛还有不二，没有，佛是常乐我净唯一的究竟清净，知道吗？成佛之前就是不二嘛，中道，所以不能把成佛的那个情况拿到这边来讲，啊，不能把成佛以后全部的真如拿到这边来说，五蕴十八界通通是空性，哎呀，这个太大胆了哈！那这样子就不用修道嘛？他认为说现行就是如来藏现行嘛，烦恼善也是如来藏现行，恶也是如来藏现行啊，那这样的话还要修道吗？又是如来藏不可修啊，哦，那。就没有那种后坐力，没有这种推动力让你去除掉那个烦恼执着随眠，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的见到那个功德在哪里，你不知道真正的常不变异的真如在哪里，你不知道。所以你今天听到了我们这个正说佛法，你说幺蛾大不大？很大，要把它辨别出来，你才知道说这种幺蛾很大。所以这个道理懂了以后呢，哦，那我们接下来再讲，说他这个刘灿良在《佛藏经境界品》讲了一个，他说哈，正法只有一个，就是要你去证如来藏，所以称为不二法门。佛法是不二法门，因为它只有一个法，就是叫你去证如来藏，不是这样啦，哦。不是这样的，那五蕴十八界烦恼习气到哪去了？通通变成如来藏啊，那如来藏很冤枉啊，对不对？那个是戒因戒缘出生幻化的， 那个不是真的，可是被他一讲变真的，变成说哈、哦，你现在还没有开悟哈、哦、是假的，开悟以后就变真的，哪有这个道理？应该说，还没有开悟的时候真是真，假是假，开悟以后真还是真，假还是假嘛，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才对嘛，哪有可能说开悟以后哈、哦、假的就变真的？这个道理不通嘛哈、哦，不通哦，所以。你就知道说，他认为哈、哦、正法哈、哦、不讲如来藏的话，哎，你在讲佛法的时候，你只要哈、哦、不是一直讲如来藏，你就是讲邪法，你就是邪见。那我们说哈、哦，佛在阿含起哈、哦、有没有讲如来藏？没有，没有哎，他都没有讲如来藏哎。那到底佛是讲正法还是讲邪法？对呀、啊，那他就不懂啊，不懂说要度众生。要怎样的方便次第，要怎么样接引众生入化城，然后再让他从化城入佛道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佛还是以一圣佛道来接引啊，这个离体还是没有离，可是他讲的时候不讲如来藏啊，因为他讲如来藏说嗨，有一个不生不灭，你修佛道要三大阿僧祇劫，他就不要走啦、啊、太远了太远了，所以佛就告诉他，你一世就可以证阿罗汉，有一个化成让你依止嘛，对不对？法华经不是这样讲吗？那这些东西他都不知道，他说正法就是讲如来藏，你不讲如来藏的通是邪法，那个叫不二、哦、所以你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佛法的正知正见，没有、哦、他基础完全没有，是为什么？因为道法所得嘛，因为大家是规规矩矩来学习，所以基础就一直建立，一直建立嘛，就像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要把法拿去哪里用，我们只知道说要来学习，所以永远就来依止导师，依止这个僧义三宝，那一直学习下来以后，整个之间建议就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发现到这个差别在哪里，所以我今天能够讲出这个差别，能够把这个相似的法破掉，那都是因为我跟对善知识啦，也就是大家的导师，对不对？对，那你将来也这样学，你也就有能力，你就有这个能力，你就不会像就是有一些跟他学员说他没有错啊，他讲的没有错啊，他没有错的地方，真的没有错的地方都是导师书中的，你看起来没有错都是导师书中的东西。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因为他刘灿良在早期就跟人家说嘛，他因为看了导师的书才把他错误的东西丢掉嘛，才有真正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可是他还是没有建立正知正见啦，他还是从导师这边得到说佛法里面的原来那个意思是什么，略知一二，没有真正了解、哦、所以呢他真的是从导师的书里面来拿东西去用，就道法、哦、但是呢却又把它破坏，来做破坏的这个这个部分在做破坏，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要负一点责任，一定来告诉大家真正的法是什么。接下来大家知道说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不二法门，现在大家都知道以后，我们接下来他说佛以，所以佛在楞严经说讲经说法一文解义是谤佛，偏移如来藏是魔说。他说讲经说法如果不是教你怎么去证如来藏，通通叫做邪法，通通是邪法邪魔外道。可是楞严经是怎么讲的，我们要举出来让你知道，在楞严经那一段啊，佛是怎么样说呢？佛是在教诲阿难说哈，应该要修四种清净明慧，四种清净明慧就是要离杀盗淫妄，要生要离杀啊，对众生要慈悲心，然后不能去盗取人家不给你的东西，就像他来盗法就是盗嘛哈，然后不能邪淫嘛。阿难这个是楞严经的经主，对不对哈？楞严经就是因为阿难被这个摩登伽淫尼所诱惑嘛，哦，那所以才有楞严经，佛讲楞严经嘛，所以要离开邪淫，再来就是大妄语，哦，这就是四种清净明慧。佛说一定要修这种四种清净明慧，大妄语就是未悟言悟，未证言证，未得未得。大妄语如果大妄语的话，则三摩体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佛说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颇寻说， 可是他把它解释成什么？解释成说，佛说啊，你不去证如来藏，讲经说法，一文解义是谤佛，偏移如来藏是魔说。他把它解释成这样，你看这是什么？是佛说，佛不是这样说，所以他不敢说啊。佛在教导众生啊，要修四种清净明慧，因为他大妄语，他不敢把它举出来，可是他却错解说啊，佛说哈，你如果不讲如来藏就是魔说。那如果今天因缘还不能讲如来藏，接引出击只能讲念佛，就说人家是魔，就说人家是邪见呢？这个真的是诽谤正法，诽谤这些这个念净土的人了。这些人念佛，他就是因为念佛欢喜安住了，因为念佛慢慢来培植福德，培植善根。那他就诽谤人家说，这样是魔，这个是邪法。是魔说。那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一经解义三世佛愿，离经一致如同魔说啦。你如果说你不会说法，你只是把经的意思讲一讲佛都要怨你啦。何况说离经一致，离经一致说经里面的意思你不能离开啊，你还去说你自己的说法。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说真正楞严经讲的不是他说的，这个举证你就知道说他经常用他自己的说法来说是佛说，是经典说的，后面有几个例子也可以证明了。所以这一点做证明以后，接下来我们又来说下一个呢，是从这个刘灿良讲六祖坛经行游品第一里面还继续讲继续讲说，他说这个前面这个是在坛经里面的文字了哈，说慧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是玄师，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他解释成说，同样的，今天我们可以共同在一起，莫非累劫之缘？如果每天在一起研究第一识的正法呢？不要忘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各种法，讲了半天，是我的东西吗？错，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本师传下来的，我们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可是现在犯了大忌，不念本师师父，仍然去念佛，去念别的师父去了。哎呀，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慧能六祖大师他说啊，意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啊，这个圣教所传下来的那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圣教的意思，所以把圣教的意思来告诉大家，解释给大家知道嘛。所以不是我自己今天说我自己得这个智慧，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要说今天他认为说他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我们要问大家，他是亲自在释迦牟尼佛座下跟他受学的吗？你们可以说你们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吗？可以这样说吗？不可以耶。你们如果是在释迦牟尼佛座下受学，你才可以这样说。你们的现在师父是谁？对嘛，是导师嘛，是导师来教你的。你不能说我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所以我来用经典来讲你正觉就管不到我。不能这样说，对不对？不能这样说。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的人是什么，是这个背叛，是犯了大忌去面谍师父。下面说我们是背叛，他说啊，各位讲得过去吗？你们念佛号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师父不念去面别人，阿弥陀佛敢收你吗？你是背叛师门敢收你吗？他教你做人道理，基本工作都做不好了，背叛师门还敢收你？请问大家，念阿弥陀佛有背叛师门吗？
没有。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什么理论，我都难以想象了哈。十方诸佛啊都非常赞叹你去念，看你念哪一尊佛虽然说我们在娑婆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娑婆的这个教主， 可是呢，释迦牟尼佛却鼓励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鼓励你念释迦牟尼佛，他那要你念十方诸佛，他根本就不会说你不念我，你就是背叛我。大家知道吗？你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往生的时候求说啊，世尊啊，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帮我，佛帮你啊。他不会说你没念我，我不管你，不会这样嘛。这个世俗人的心量才会这样，对不对？对。可是佛还会有世俗人的心量吗？没有。所以你看，我们说今天刘灿良真正要说他学大乘法的师父是谁？是导师。可是他却不认导师，他说释迦牟尼佛才是他的师父。所以呢，他们的跟他学的一些人不愿意转变的人都说，我们是跟佛学，我们跟经典学，我们只要读经就对了，因为佛是我们的师父，我们读经一定不会错。可是他们的观念错误啊。今天告诉他的这些人都是这个刘灿良给的东西都是错，他们能够把经典讲对吗？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严重在这里，就在他们还不知道说你能够证解经典，你得自己要有这个智慧，你才能证解经典。哦，那你不能证解经典，你拿去讲，这里非但没有功德，没有福德，还有很大的这个亏损如来的事业存在。哦，哎，有事的吗？没有。好，哦，好。所以我们说他今天呢是道法所得，哦，却自认这个佛是他的师父，不认法缘。那下面呢还有一个要证明说，哦，基本上他只是因为不愿意被我们的规矩所规范，所以才认为说他是跟着佛学，所以呢我们的规矩就管不到他。因为正觉在导师的这个带领下设了一些规矩，会规内规，还有就是学员学习规矩，就是你没有经过导师指派，你不能出去说法，因为这个说法要负因果的。就像我们都是早日指派才能说的，那见菩萨来他不能说的，因为导师没有指派他说法，他是来护持大家怎么样来这个这个还护持我们，护持大家来各方面的这个职服的工作。可是他不能说我今天来的我也要说法，导师没有指派他不敢的，因为这个说法要负因果，你能不能正解这个意思啊？这个部分是这个部分导师是很严谨的，你不能正解这个意思，你不要随便说啊，反正啊，导师看不到没看到我就去说嘛，我就能够去度人，那我有功德，这个千万行不得啊。你可以邀请大家读书，但是你不要说你要去说法给人家听哦。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导师为什么设这个，因为这里面就怕你这里的因果你将来担不起，误导他人的因果，你未来是你会知道你学法很不顺利，而且要永远都开悟不了，而且一直在一个支线上过不了。我们这一世就有人啊，在学习的时候每一次听到正知正见或是每一次到禅山去，脑袋就一片空白，然后知见到哪里就停在哪里，进不了。我们就说这个过去式就是诽谤过人家，遮止过人家学正法，所以这一世就得要一直执服，一直忏悔，一直努力，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因果你可不要小看说，哎，你看我说好像很轻松啊，我也可以，你我可以说，你也可以说，其实不是。我们经过这十几年来很努力在学习的，而且每一次讲的时候不会的东西我们不会强解释的，哦，不会强解释。所以这里面我们是很谨慎的，因为导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所以呢有一些地方呢他特别的注重，你跟他学他就担心你未来是不是会因为不小心而一生性不能除。他是你的老师嘛，他要教你，他关心你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下面呢可以证明他今天呢只是不愿意受正觉规矩所这个规范，因为正觉规矩规范他不可能讲课。